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决定。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但是我们今天思想，我们跟随的怎么样？是不是忠忠心心的跟随主？还是看状况？但愿我们从神的话来看，什么叫做真正的跟随主？当我们真认识这一个，我们会欢欢喜喜的来跟随主。我们来读两段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16章。我相信这一段，这两段圣经都是非常熟悉的。21节读到24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因着这一段事件，主耶稣把跟随他的意义启示出来。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再读马可福音第三章第13节。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对他，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遣他们出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好，我们就念到这里。在这里主耶稣很清楚说到他呼召门徒的一个心意，就是要他们和自己同在，然后才是差遣传道赶鬼医病。所以这个次序永远不能够改变。主耶稣要门徒跟他在一起，首先就是要和他们和主耶稣同在。所以侍奉永远是在同在之后。一个不和主同在的人，严格说来是不配去摸侍奉，因为侍奉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主耶稣他曾经说过，他说：你们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做。意思就是说，我们若不和主同在，我们就不能够侍奉他。所以今天我要从这两段圣经的里面来看，什么叫做真正的跟随主。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很有心要跟随主，但是碰见难处，我们常常就会退缩，甚至我们就放弃，甚至我们就妥协。但是当我们真认识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个舍己跟随他的这个意义的时候，这个问题都会解决。我们甚至于真的是可以免去许多的试探、犯罪，甚至于堕落或者是退后。基督教或者说我们的信仰跟所有宗教最大的不同的特点， 乃在于我们能够和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父亲有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主，主爱我们，我们可以跟他有一个非常亲密的这种关系。但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建立在害怕的这个根基上。你从来没有听过有任何一个宗教说，哦，我爱你，没有。只有神的儿女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真的看见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就知道他为我们舍命流血，这个爱永远不能够改变。每一次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看十字架。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感受不到神的爱，她就在主的面前一直有一个疑问，说到底主还爱不爱我？我为什么都感受不到这个神的爱？这个很奇妙的，就在那一天这个主日的聚会，那天擘饼的聚会，第一首就是那一首，你的全盛的爱今天浇灌在我们的心。他那个时候他就经历到说，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的爱没有改变，不管我们有感觉到没有感觉到，那个爱的事实，那个爱的真实性永远是在那里。所以他在那真的是只有流泪，他说，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的爱不改变，从今以后永远不再怀疑你的爱怎么样。的确神的爱永远不改变，我们可以随时随刻跟这位爱的主有一个爱的亲密的关系，因为这就是神所要建立的。所以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首先我们要经历的就是和他建立这个爱的关系。每当我想到门徒，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其中有一个已经离开了，堕落了。主耶稣的门徒，每一次我想到这些人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满了感谢。为什么？因为教会是从他们开始的，神的生命是从他们开始传扬出来的。他们经历到主耶稣那个生命的源头，他们亲身经历了，他们也把这个生命之道传递出去。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我们都是因着这些门徒所传的信息，知道怎么信耶稣，怎么得着神的生命。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何等清楚的一个指标，怎么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彼得也说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怎么得救？是借着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受了门徒们所遗留下来的这一个何等丰盛的遗产，没有一个人又可以用别的办法去相信去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只有借着相信。这是门徒所流传下来的，一直到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都是因为领受了他们所传的信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 让这些门徒能够忠忠心心的来传讲神的心意，而他们所托付的伟大的使命，我相信每一次一讲到大使命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到马太福音第28章，主耶稣说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什么？他说做我的门徒。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主耶稣要我们做门徒，不是做信徒。当然我们的新耶稣就做了信徒，主的心永远不满足于我们只做信徒。那信徒跟门徒有什么不同？一个信徒有需要才会来的，或者说去报道报道，去聚会聚会，这个叫做信徒。但是什么叫做门徒？门徒是跟主耶稣生活在一起的才叫做门徒。什么叫做门徒？跟主耶稣24小时每一天都跟他同在的叫做门徒。主耶稣不叫我们，不要叫我们只单单做一个信徒，他要我们做信徒。那今天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生活中，主耶稣参与你的生活有多少？在你的决定中，耶稣参与多少？在你许多的行事为人当中，主耶稣参与多少？在你的房间里，在你的电脑里，主耶稣参与多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拯救和释放！如果我们真认识什么叫做门徒，我们要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主耶稣的同在。如果耶稣同你在一起，你敢随便吗？你敢随便说话？你敢随便看东西？你敢随便做事情吗？真的，因为这一个同在的这个心意，就是我个人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拯救。今天多少神的儿女只有主日，所以他叫做 Sunday Christian， 只有主日的基督徒，那其他6天的时间都是我行我素，我照着我的意思生活。但是如果是我们真知道耶稣要我们做他的门徒，是要我们每一天24小时跟他同在一起，如果主耶稣能够在你的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部分都跟你在一起，很多的试探可以免去，因为有主同在，我们可以胜过试探。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子常常被欺负，因为他个子很小，那在同学当中有一个个子大的常常就欺负他，所以他就心不甘情不愿，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他打也打不过人家，跑也跑不过人家。到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一个办法，他有一天回去之后，他就跟爸爸说，爸爸你跟我来。爸爸不知道什么事情了，就跟着他去。去了以后呢，原来去找那个个子高大的那个同学，然后就敲门，很大胆的敲门。一敲门之后，那个男同学出来，他就说：“你还敢打我吗？”他说：“因为我爸爸在这，你还敢打我吗？”真的，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爸爸。如果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撒旦在我们身上一无权势。如果是我们活在主的同在当中，我们有胆量，我们有信心，我们有能力，我们有权柄，可以对付一切黑暗的权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只单单做一个信徒。主耶稣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说门徒，我要做门徒。 每一个人都要做门徒，因为门徒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保护。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他说，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吩咐他们去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他要我们活在他的同在中。我们来看做门徒的要求是什么。主耶稣你看这些门徒，论学历没有学历可以说，论经历他们去打鱼，甚至于他们的这个经历学历跟他们侍奉的好像都没有关联。你有没有发现，除非主耶稣把这个你们要得人如意这个是有一点关联了，要不然其他真的没有关联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只有主耶稣只有一个要求，做他的门徒就是来跟从我。主耶稣的护照没有别的，他说来跟从我，只有真正跟随主的人才能够做他的门徒，才能够受主耶稣的托付。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被主呼召侍奉主的人常常不是跟属灵或者是跟侍奉有关系的，甚至他们过去的那个行业或者说他们的专业跟侍奉一点关系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奇妙的一个地方。如果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跟随主，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能跟随主，因为不在乎你的学历，也不在乎你的经历，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只要你有一颗心，我愿意跟随主，你就可以做门徒。只有门徒能够被主耶稣制作，成为他手中奇妙能够使用的人。所以不要太在乎我们的学历是什么，我们的经历是什么。如果你有很高的学历很好，用在主的身上；如果你有很好的经历，用在主的身上。不要用我的学历，用我的经历来标榜我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信了主耶稣之后，常常就把过去什么地位、什么长全部都放下，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主耶稣所呼召的就是没有学历也没有关系，学历有很高的学历也没有关系，但是这不是要求，主所要求的就是跟随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跟随主。我们刚刚从马可福音那里就很清楚看见，主耶稣呼召门徒，他首先所最大的要求，设立十二个人，就是要他们和自己同在。和主耶稣同在，什么叫做和主耶稣同在？就是跟主耶稣生活在一起。你想想看，主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早晨、下午、晚上，每一个时刻都在一起，叫做同在。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主耶稣同在参与的成分有多少？很多人会向主耶稣请假，他说今天不能去聚会，因为我要去郊游，因为我要去旅游。 主耶稣还没有准降，他就已经自己准降。什么叫做和主耶稣同在？就是跟主耶稣24小时都在一起。今天在美国很在乎 privacy 隐私权，你想想看，如果跟主耶稣在一起，你有没有隐私权？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主耶稣有没有隐私权？主耶稣有没有说我现在，哎，你们不要管我，我要做我自己的事情？没有。主耶稣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部分都敞开透露在门徒们的面前。耶稣看，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耶稣怎么面对人，面对仇敌，面对法利赛人，他们一清二楚，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叫做跟耶稣同在。如果今天我们真认识这个，如果你真知道主耶稣跟你在一起，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他都跟你在一起，真的有很多的试探我们可以免去，很多败坏的思想都可以除掉，因为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因为这是主耶稣所要求门徒最最重要的一个事实，他要我们跟他在一起。跟主耶稣在一起不是一个约束，那是一个释放。如果我们的生活真的摊开在主的面前，真的有很多你不该做的，自然就要平除掉。因为你知道主在这里，主耶稣看着，主耶稣听着，主耶稣所有一切，主耶稣都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的生活能够敞开在主的面前，我们真的是一个享受最大的释放，很多的仇敌的诱惑试探我们都可以免去。我们知道主耶稣不去的地方我就不去，主耶稣不要说的话我就不说，这就是和主耶稣同在。所以下去才有差遣，才有这个赐权柄给他们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是我们必须要看重的。做门徒侍奉主，永远是要跟主耶稣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每一件事情能不能透过耶稣的眼睛？所以你看见门徒，当约翰写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就说到他对主耶稣的经历是我们亲耳听见，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受到他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们都经历到。甚至我们如果是在讲多一点的时候，真的在3年半的时间，主耶稣跟门徒日夜都生活在一起。所以耶稣所讲的信息，天国的信息，他们听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看见了。耶稣怎么面对被捉拿、被出卖、被不认，甚至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怎么样被受审判，整个每一个部分他们亲眼亲耳都看见听见。这个叫做同在。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会觉得说奇怪，过去像彼得3次不认主，这么软弱一个人，怎么到《使徒行传》这么刚强，在官府的面前那样的有胆量，甚至于他们这些官府的会这个官员都说，哎呀， 这些人是从来是无知的小民，怎么会有这个能力？他们只有一个结论，就是他们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跟随耶稣有一个记号，会能够叫人看见。有时候你很奇妙的会发现一些事实，你到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地方，好像所有的人都是陌生人，但是总是会有人告诉你，哎，你是不是弟兄，或者是都说你是不是传道人。我说是啊，我说你怎么会知道？他说就是有一个感觉，就好像你是，这就是跟过耶稣的一个记号。如果我们今天的见证能够真的活出我们和主耶稣同在，这个记号会彰显出来，跟随耶稣是有一个记号的。所以这些门徒他们不仅仅看见主耶稣的整个过程，甚至他们看见主耶稣的埋葬，不仅仅看见耶稣埋葬，第三天他们经历到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向他们显现，愿你们平安。所以整个生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因为他们亲身经历到这位耶稣，甚至于他们看见，我相信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说到主耶稣升天，他们整个夜幕都在看着这一位荣耀的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从地上被云彩接到天上。哦，这个何等荣耀的一个经历啊！看见这位大能复活的耶稣基督冉冉上升，看见主耶稣升上去，在他们的生命中有一个何等大的改变。这一个就是跟随主。我们今天要让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有实际，不是只有聚聚会我们跟主耶稣有关系，其他的时间我跟我自己过我的自己的生活。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他非常伤痛的，他就说到有一个教会，他说他们的这个聚会不能够聚完，弟兄姊妹都离开了。为什么？因为有那个橄榄球的比赛是非常大的，他说在德州一有这一个，他说聚会人数就减少。为什么？大家都要去看看球赛啊，所以他心里非常的伤痛。他说难道这个球赛，难道主耶稣比不过这些球赛的吸引力吗？的确，如果我们的心不在主身上，任何事情都可以吸引我们的心。多少时候跟主耶稣的事情一发生冲突，我们常常牺牲的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是牺牲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门徒因为亲眼看见主耶稣整个跟他们在一起的生活，看见主耶稣的这个被钉十字架，看见主耶稣的受死，主耶稣的复活，主耶稣的升天，整个生命改变了。我们要让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有真实的改变，在主的面前活在主同在的生活，永远是把我的隐私权放下，我要让主耶稣在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在我的决定上都要有份。跟随主第二方面的意义就是要学主的样式，一面学习和主同在，一面要学习看听整个耶稣所做的，你都要学习。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实？ 门徒们从这个《使徒行传》之后，他们所做的都跟主耶稣一样。耶稣怎么赶鬼？耶稣怎么医治病人？耶稣怎么拯救人？他们所做的完完全全一样，因为他们看见主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所以主耶稣也说，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主耶稣给门徒洗脚，洗完脚以后，他说我怎样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彼此相爱。所以门徒永远是看主耶稣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听主耶稣怎么讲我就怎么讲。所以门徒很简单的一个生活，就是看，就是听，主耶稣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我看见父所说的，我听见父所说我就怎么说，我看见父所做的我就才怎么做。这个叫做门徒。主耶稣在地上他就是一个门徒，而主耶稣呼召人就是要做他的门徒。他要我们学习他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做门徒跟随主。第三个意义就是遵行主的旨意。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什么是神的旨意？很多人常常会问，这个是不是我，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我该不该这样做？我不该，该不该做那样做？事实上很简单，什么叫做遵行主的旨意？你照着神的话行，就叫做遵行神的旨意，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当我们真的照着神的话遵行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不是有一个奇特的一个感觉，或者是有一个奇妙的经历，那个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在神的话语上，而且更宝贵的，圣灵住在你我的里面，外面有神的话，里面有圣灵的印证，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只要跟神的话相对的，这就是神的旨意。我们就照着神的话去行的时候，我们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而这些门徒，他们是被主耶稣磨成的一个生命。所以前面我们就说到，他们看见主耶稣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听见主耶稣怎么传他就怎么传。他们的生命是被神的儿子磨成出来的一个生命。我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每一个教会啊，都是彼此互相影响，每一个聚会他们的祷告的腔调好像所用的用词都很像。为什么？因为他们常常在一起。如果我们跟主耶稣常常在一起，我们就会被主耶稣影响。真的，什么叫做信耶稣？就是让耶稣影响你的人，你影响你的生活的人，叫做信耶稣的人。我们今天要让主耶稣的生命影响我们，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心思，让主的意念成为我们的意念，这个叫做信耶稣，这个叫做做门徒。我们今天一定要让主耶稣他的话影响我们，影响我们的决定，影响我们的看法，影响我们的想法。如果主耶稣在你身上影响不了，还是过自己的生活，走自己的道路，照着自己的喜好行事，我们没有影响，我们不是主耶稣真正的门徒。所以我们要让主耶稣 深深影响我们，我们怎么对待人。如果主耶稣真的住在我们的里面，会影响我们的看法。你想做，主耶稣如果说不行，我们会放下。好，我们下面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跟随主的途径，怎么样才叫做真正的跟随主。首先我们要讲到拦阻我们跟随主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的己。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舍己。己是最大的障碍。为什么？己生命是最大拦阻我们跟随主的一个障碍。因为己就像保罗所讲的肉体，这个肉体是与神为仇为敌的。所以当彼得劝阻耶稣不要上耶路撒冷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所碰见的不是彼得的好意。主耶稣劝这个彼得劝主耶稣不要上耶路撒冷去，是为着就着人来讲是一个好意。但是耶稣所摸着的彼得背后那个天然生命背后，是一个撒旦的诡计，是撒旦的手段，要拦阻主耶稣完成父神救赎的一个工作。所以主耶稣非常，从我们人来看好像非常的不客气，他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什么叫做己？就是人的意思。人的意思永远是与神为仇为敌的，因为这是一个败坏堕落的旧人。人的天然生命，人的己生命，永远是撒旦的一个温床，也就是撒旦的一个据点。所以他借着彼得的这个天然的生命来拦阻主耶稣去上十字架。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而主耶稣在这里因为爱彼得，他很厉害的对付他，真的从人的角度说是非常不客气的，是指彼得是一个撒旦。因为主耶稣所碰见的不是彼得这个人，他说碰见的乃是撒旦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诡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天然生命如果能够放下，仇敌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地位和权势。今天我们还有让撒旦在我们身上有权势，是因为我们还是爱己，还没有舍己。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厉害的对付彼得。我相信在当时彼得可能很不舒服，但是过后他心中真的是满了感谢。如果主耶稣没有这样厉害的对付彼得，可能彼得仍然活在这个天然生命的里面，但是因为主耶稣在他身上已经厉害的对付他，他能够脱离这个匣子，他能够在神的手中那么刚强，那么有胆量的为主耶稣做见证。另外跟随主，我们一定要知道只有一个主，只有一个意识能够站立得住，不是你的意识就是主的意识。所以在这里你有没有看见主耶稣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人的意思。在这有两个意思，到底是神的意思还是要人的意思？我们中国人说一山不能有什么， 有二虎。一个国家能不能有两个总统？一个国度能不能有两个君王？一个团体，一个社团，不能有两个领袖。在神的国度当中，只有一个旨意可以通行，也只有一个君王，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主耶稣。到底是主的意思还是我的意思？我们要放下。主为什么说要舍己？因为在神的国度当中，只能有一个旨意能够通行。不是因为说我的旨意不好，很多的人都觉得他的旨意非常好，要不然他不会坚持。每一个人都觉得说他的意思、他的旨意、他的看法、他的做法都是最好的。但是我们一碰到我们的君王，我们只有放下。这个是真的是我可以跟弟兄姊妹，这个帮助我很大，叫我能够更甘心、更顺服主。因为我看见只有一个旨意能够成就，只有一个君王能够站立。到底我们要做王还是主让？让主做王。只有当我们让主做王的时候，他的旨意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因为很多的旨意虽然在我们看是很好，但是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在眼前。所以主耶稣要我们不仅仅是舍己，舍己是文雅一点，真正在原文的里面是 deny， 是一个否认，是否定，是否定我们的自己。这个己叫 self， 是一个大写的。而主耶稣要我们放下这一个己。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的旨意再好，仍然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当我们活在时间的里面，我看不见明天，甚至不要说明天，不要说明年，甚至下一分钟或下一个小时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晓得。但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有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他没有时间的限制。他看见我们的今天，他看见我们的明天，看见我们的明年，甚至我们的一生，他都看见了。我们只能看见目前，我们只能够宝贝目前，但是将来会怎么样，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把握。但是耶稣早已经知道了，因为他不在时间空间，他是活在永远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甚至于他从来不睡觉，在他没有白天也没有晚上，甚至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叫盲点 blind spot， 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面，但是没看见那一面，我们只能看见前面，看不见后面，我们看见真的是非常有限。我们所想的都是为着我的益处，但是主耶稣所看见是整个身体，看见整个教会的益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学习放下我们的己，因为我们的己再好还是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只有这一位，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限制的这一位万王之王，让他做我们的王，让他做我们的主，我们只有跟随。舍己的 积极的一个行动是什么？真正的舍己是要有行动的，这个行动叫做跟随，叫做相信，信而顺服。一个真正的跟随，一定有相信，一定有顺服。我们相信主，我们就顺服他的话；我们相信主，我们就跟随他的脚中行。我记得有一个弟兄的见证，他在另外一个州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条件很好，比他现在原来的职位高，薪水又多，而其中他最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在那州里面那个城市他要去上班的地方，有一个教会他非常喜欢，所以他就真的觉得说很感谢主，让我能够找到这个工作，而我能够在那里聚会，他就非常的宝贵。但是他是一个敬畏主的人，当他要做最后一个决定，说到底要去还是不去的时候，他就很恭敬地带到主的面前，他说，主耶稣，我愿意把这件事情带到你的面前，我愿意跟随你，顺服你。很奇怪的，当他一祷告，里面有一个不安的感觉，他就觉得为什么条件各方面都这么好，为什么我里面会不安？他就很认真的祷告，但是越祷告越不安。到最后他降服下来，他说，主耶稣，我愿意跟随你，虽然那个工作那个薪水那个环境我非常喜欢，但是如果你不让我去，我愿意降服。他就回绝了。哪里知道六个月之后，他才知道为什么主要拦阻他不去那个工作。六月之后，那个公司被调查局去调查，因为他有非法的行为，而被调查的那个中心点就是他那个职位，就是他那个工作。他一下子真的是只有感谢赞美主，他说，主，谢谢你拦住我不去我想要去的那个工作，因为你六个月的事情你已经看见了，我虽然看不见，但是你已经看见了，所以你拦住我不去那个工作。他里面就真的是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主没有一时立刻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信心里面顺服主，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因为心里面不平安，是主的拦阻，我愿意跟随。当他用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有美意不必测，因为他是万有的主，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观看一切的事情，我们看不见的，我们所不知道的，他早就知道，甚至我们一生所要面临的环境遭遇痛苦艰难，这些事都已经看见了。什么叫做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让主耶稣在我们的生活中做主掌权，让主耶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部分，他都让他有参与，就是最小的事情你都让他。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啊，我真的是很感谢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上车之前有没有祷告的习惯，每一次我们一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说，主，我愿意把这个行程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我带领我。这有一次我去到这个附近去看一个医生，所以我那个车子一到那个停车场的时候，忽然就说冒大烟了。哦，原来是那个 radiator， 这个是那个冷却器爆掉了。 我就忽然想想，我说如果我在高速公路上发生这种状况，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天气又这么热，而正好我到那个停车场就冒烟了，心里面真的是满了感谢，主保守，因为我把我的事交托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做门徒不要仅仅做信徒，让主耶稣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学习跟他交通，活在他的同在的里面，因为他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可以跟他说话，你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因为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如果你是真信主的羊，你就有权利，你有资格听见他的声音，因为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说，我主，我是你的羊，我要听见你的声音，我要明白你的旨意，我要知道你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心意。我们只有一个态度，就是跟随顺服相信他。我们要成为一个最蒙福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